欢迎收听直角不垂直，我们是一档以大家开心为目标的水播客。我是 Eric，
我是麦船长，
我是开小火车。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其实也是听众朋友们一直点我们的，听了第一次的时候觉得自己没有投稿太可惜了。结果呢朋友们，今天我们在整理大家投稿的时候发现近万字，近万字的相亲投稿，
能不能使用 AI 啊，让 AI 来念然后我们点评。
其实相亲的经历我个人是一点都没有，但是呢麦船长有过，小开也有过，也讲出了很多的笑话
和愤怒吧，
和不快乐。
你的愤怒最多。
对，然后这一次呢说不定笑话会更多。那今天咱们就歪到相亲干什么，难道是要给自己找气受吗？
我起的不是这个题目，我要说一下我起的题目。
来，
朋友们，我起的题目叫做你的墙又来了。因为之前的时候网络上有一个梗，就是刚刚认识的两个人发微信，然后男方就说听说你是一个很要强的人，但是你现在不用要强了，因为你的墙来了。但是呢我们之前已经征集过一期相亲的节目了，这是我们第二期，所以是你的墙又来了。
那大家准备好，虽然有一些投稿非常令人气愤，但是呢我们可以帮大家出这口恶气，
别光顾着生气，记得点点订阅好不好。
好，当然呢这期节目我们要感谢 Mega Red 麦拓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MEGARED， 麦是炫麦的麦，拓呢是拓展的拓。
Mega Red 呢也是美国销量第一的磷虾油的品牌哈，也是体育总局国家队运动员备战保障的产品。
Mega Red 家的精粹磷虾油帮你补充人体内所必需的脂肪酸 Omega 3，抗炎保护血管。
点击节目专属优惠链接，获取淘宝京东搜索麦拓，麦是血脉的麦，拓是拓展的拓，或 Mega Red找到他们家的官方海外旗舰店或京东自营，找客服报暗号直角不垂直，就可以获得专属链接下单。
没错，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也会送出一份礼物哈，具体是什么我们等一会儿再为大家揭晓。
那咱们就开始吧。哎，碰到今天这个话题我可能又变成话最少的那个了。
怎么可能，
我是负责替大家出气，但是呢我先给大家预告一下啊，虽然我看起来是那种冷若冰霜。
冷冰凝爱与梦翠霜就是你吧。
少爷，
但是呢在今天咱们这期话题一抛出之后，我第二天就做了一个梦，我谈恋爱了。
你跟谁谈恋爱？
我和王菲谈恋爱了。
唱歌那个王菲啊？
是的，非常奇怪，我为什么会和王菲谈恋爱。
仔细讲讲。
我不知道，反正就跟一家人一样，然后我就开着车带她去超市逛超市，买了一堆东西回来。
那你在梦里确定你们两个是恋人的关系对吧？不是你姐
啊？不是我姐。就是一家子，所以这个梦非常非常小。我为什么会和王菲谈恋爱？
只有开车的车吗？
啊，我怎么可能会梦到和王菲有别的车？
太遗憾了。
我们只有一辆车。
哦，
那你会梦到别的车吗？平时
不会。
啊，你的梦好无聊。
我就是一个无聊的人，所以呢，咱们也是一个水播客，要需要大家相亲的投稿。
能不能这样？我们找一天征集一下大家梦到的车。
好啊，
那没法播。
你知道吗？我现在真的在想能不能播。
要逼掉一半。
好了，不要增加制作人的工作量，咱们先见识见识相亲吧。
好嘞。
最近麦船长有相亲吗？
我先叹一口气，最近没有相亲，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给我介绍相亲对象的这个风头再次的起来了。首先呢就是我们家里面的人可能还是很担心我，于是又给我介绍了相亲对象。但是之前的时候因为相亲也是在家里面发过疯嘛，所以大家还是会稍微的避讳一下。绕了超级大的一个弯，你知道吗？给我介绍这个对象，绕到了这个弯最后讲的就是你们就是交一个朋友嘛。这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话术。
对，
最后我就只好说，二姨你把我联系方式给他吧，给他吧。二姨终于松了一口气，你知道吗？
最后给他了吗？
反正我是没收到。我想我二姨估计想了想算了，何必找麻烦呢？
不是，也可能另外一家也在绕圈子，还没绕到这个交朋友这回事上。
有可能。对，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认识的朋友又一次给我介绍对象了。他说你现在还找不找了？我说你有啥事你就说吧。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个，离婚了，然后有个13岁的女儿判给前妻了，你要不要？
你说我要这个女儿吗？
这个不能开玩笑吧。然后我们都见过那个男生，我对他印象非常的差，我说他很没有礼貌，不要见。所以如果说你最近有相亲打算的话，在此奉劝各位，就算一无所有还是要 有礼貌。
哎，其实他讲的那个人我在某天也碰到了。
然后呢、
然后他真的是非常没有礼貌，连我都感觉到他没有礼貌了。
可见有多没礼貌。
对，跟我对话的时候有点那种爹味儿，很傲慢。
我的天啊。
对，我跟他稍微的交流了一下，就是因为他戳我的肩膀，戳得很疼，然后对我说、你帮我把手机拿过来。我把手机递给他了以后，他就直接走了，没有说谢谢。我觉得真的很没礼貌。
他是为什么要接近你呢？就是戳你的肩膀，就是看上你了，然后告诉那个朋友说要和你相亲吗？
那也太恶心了，
是有这种可能吧？天哪，
当自己是什么宇宙中心吗？
你们等着，我给这个人回一个微信，让他把微信给我。
怎么，你要骂他是吗？
骂完他再拉黑。
而且那一天他和我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在说这个朋友的哪儿不好。
哦，是吗？
对，
那这一点我们倒是有共同点。
就没想到他被说了坏话，然后还要帮你介绍相亲对象。
他不会复仇吧？所以把我介绍给那个人。
让你去治他呢。
对，好了，这就是我相亲的故事。都没有见到正主就结束了。
因为咱们有一些听众就真的第一次听完之后就特别踊跃，想投稿，觉得自己身边的这个事情特别奇葩，比上次还奇葩。你有没有通过这件事情想起来之前有漏掉的一些人物？
我有一天临睡前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一次非常奇葩的相亲。我到现在都没有跟那个男生说过一句话
啊。
但是呢，我们是两家一起去在一个大饭店里面一块吃饭相的亲。我到现在我都觉得这是上辈子的事儿，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在想找人确认一下，就是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真实的发生过。
该不会是你做的梦吧？
对方也是王菲，然后带着窦靖童啊、李岩一块来相的亲。
十三岁的女儿，
不要再倒回去了。我真的觉得那个事情非常奇怪。我为什么会梦见和王菲？
你想梦见谁？怎么办？我也有一丝想梦见。
我也是。
哎，你接着说。
然后对方是带了爸爸妈妈，
嗯，
我不知道还有谁。然后我这边带了有我的姨们和我的妹妹，包括我妈。你想想坐了多少人？到最后我们两个没有说上话，而他们家带了一款非常好喝的酒，这是我唯一印象深刻的事情。等到相亲结束了以后，我们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联系方式，但是我们相了第二次亲。
啊，就等于说第一次吃饭的时候两家人聊得特别开心，你们俩没有搭上话。
对，就是只有对方的家长问我问题，我回答问题，然后我们家家长问他问题，他回答问题。
哦，
就真的很奇怪。
我没有见识过这种相亲。
而且我跟你讲啊，他带了他哥哥，我这会儿突然想起来了，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角色，就是他的哥哥。我当时看他哥哥，我说他哥不错。哎呀呀。
我就想问呢，该不会是看上他哥了吧？
他哥结婚了
啊！呀，
你要是结婚了，你就不要来参加你弟的相亲会好吗？然后第二次我就已经不想去了，但是我们家人就说去吧，去吧，去吧。我说哦，那他们家人还会带上次带的那款酒吗？然后他们说会，我就去了。
你不如把这款酒这会儿就发微信告诉我，我现在只对这个感兴趣。
我真的没记住，不好意思问。然后就结束了这个相亲。可是我觉得人家对我印象也会很奇怪吧，人家搞不好也来投稿说家人们谁懂啊。遇到了一个相亲的女的一直在喝我家酒。
第二次如果我没带她就不跟我相亲。
对。
期待这位朋友给我们投稿，我们的邮箱叫做 noangle@outlook.com。
赶紧把酒的牌子告诉开小火车，不然他就要去你家。
你问我吗？你说你最近有相亲经历吗？
那小开，你最近有相亲经历吗？
有，还真有。你敢听吗？
我敢。
我也敢。
有人不敢，但不是我俩。
敢什么敢？我没有。
你当然没有了。所以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话题，麦船长，咱们这个播客就靠你了。
哦，对呀，只剩我了。
不是只剩你了，因为我不相亲。
对呀，那不就是只剩我了吗？因为他就是相亲不合法。
麦船长现在说的他是小开啊，这得说清楚，要不然总有人误解我。
误解你已经结
婚
了。
结
婚
了。
我觉得没有人会这样想吧。
那你是忘了外面传的我都已经有孩子了吗？
哦，只剩我一个愿意相亲的了是吧？
对。
这不是让大家误解我吗？
对，但是我单身朋友们。
我已婚朋友们。
嗯，我胆小，所以别人给我推荐，我就只好去见朋友们。
好，各位朋友们，听高兴了，我们来听听看你们的故事吧。
好的，
太多了，今天真的好好笑啊！
真的万字长文啊，让我们一个一个说出来，还要点评。首先，这个朋友呢，他就说，终于有我发言的时候了，期待已久。
去年，我姐姐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人，那个人自称是上班快十年的交警。加上微信之后，没有三个小时开始点我，说我好羡慕我自己的同事啊，他们每天都有奶茶喝，还是别人点的。我就一脸问号， 上十年的班了，喝不起一杯奶茶吗？我整个人大为震撼，我就拉黑删除一条龙。我朋友说你删早了，你要跟他说我不允许你羡慕别人，我要请你和你所有同事喝奶茶，确保他跟每个人都说过这个事儿，要请客之后再删了他，就看他是死要面子还是死要面子。他说当我朋友给出这个主意的时候，我分分钟觉得我的脑袋真的是不够使啊。
天哪，你这个朋友真好，出的主意太棒了。
我希望大家真的不要非常冲动的着急拉黑别人，因为有很多玩法，
有些群呢也别急着退，
是一定要看热闹啊。
对，咱们分析一下这个人的话术好不好，他就是一直在点对方说自己没有奶茶喝，就别人都有，
哎，对，
如果你熟悉的话，或者是你跟对方已经到了一个你可以向他撒一下这种娇的程度的话，我觉得说这个话可以，但是你刚认识三个小时你就说这种话真的是太下三儿了。
对，还喝奶茶，喝喝喝。
他有可能不一定完全是想喝奶茶，他想跟同事炫耀他有人送奶茶。感受很像这样。
哎，朋友们，你们见过那种吗？就是跟咱们上一期又有些联动了，其实有一些人呐，就专门把那个送花的收件地址写到单位办公室，一上班就收到了很多很多的花，放在办公室里面呛别人。
呛别人还行。
真的有人花粉过敏啊，比方说有人收到了百合放到那旁边，真的满屋子都是那个味道，太难受了。所以这些事情啊，不要在办公室炫耀，会挨骂的。
就没有人会羡慕你。
对，没有人会羡慕你。
好的，
好，接下来这个呢，他说关于我多年来相亲遇到的大神们，给大家投几个稿啊。第一个呢是关于勤俭持家小能手的故事。首先呢是约了吃饭，他订的饭店，坐下了以后呢就回绝服务员递过来的菜单，没有看就直接说你好，我团购的套餐，也不告诉我里面都有什么菜，也不问我要不要加菜。你团购我可以理解，但至少可以礼貌的问一下我个人的口味忌口之类的，也没有问我。最奇葩的就是吃饭的途中非常自豪的跟我分享他的节约指导，原话是哼，你知道吗，我买了一个十几万的车，分期的。我提完车立马就把车签约到了租车公司了，我每个月还能拿到租车的费用，你看看我，车我也有了，我还能挣钱，
这可以吗？
对，这个朋友就说你可太能挣钱了，我真的是无力吐槽这个人心里到底怎么想的，相亲第一天就给我讲这个事情。
对，这是大神一。
这是勤俭节约吗？
其实我是不知道那个能不能那样做。
哪个？
就是他买完车然后又去领取那个什么租车的租金，
他把车租给别人了。
对，
租给租车公司，可是那他最后还是没有车用啊，他买它干嘛呢？
对啊，我就觉得很纳闷啊，你怎么过的日子啊？然后骑共享单车吗？
你买一个代步工具然后再租出去，
就拿那个租车的钱
打车。
对，
为什么要这样干？
因为不想开车。
那为什么要买？哎呦。
你看一个死循环，
为了赚钱。
我头脑中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你花这十几万干什么？
咱们帮这个人捋捋啊，如果真的勤俭持家的话，他这个勤俭持家的点在哪里？不开车的日子里面车也是可以帮他赚钱的。
哦，可能他需要这个车，但是他用的次数不多
啊。
也只能这样理解了，不然干啥买车呀？
对，就等于说不会白放到那儿。
哦，
可是到最后他只拥有一辆旧车。哎，
对呀，
他要分期付款这个旧车耶。
哦，
租车的钱用来投进分期付款里，
说不定还能超过他每个月要还的那个月供呢。
哦，
好，现在明白了，
好，很会过日子。你赢了。
接下来是一个灵魂歌手和高雅诗人的故事。
此人呢确实是一个本地非常厉害的大学的在教老师，没见面在微信上聊还算是正常的，但是转折发生在某个普通的早上。这位大神先发来一句，刚才灵感迸发，作诗一首，你看一下我写的怎么样。沁园春，
我的妈，
哎呀，
关键人家后面又发来了语音，声情并茂的朗诵了一遍。这还不算完，又过了几天他说，你知道吗，我唱歌很好听的，我给你唱一首吧。我还没有来得及回，他就发来了几条60秒的语音，我略微迟疑的点开了第一条。过了五六年我都忘不了。是后街男孩的 As Long As You Love Me。 你别说，唱得很一般。在跟他未见面的一个月中，至少看到了人家发的四五首诗，唱了得有三首吧，中英文都有的歌。也就让我铁了心的不再见面。
我理解他爱好诗歌和音乐， 但是就是这样贸然的发出来，对方可能是感受到的是不舒适。
我理解每个人的爱好，但是不要强行按头安利给别人。就是你如果特别喜欢朗诵的话，朋友们，你真的不要在我身边朗诵。
我真的好害怕朗诵。
我也害怕。
嗯，
今天我还跟麦船长就说到一件事情，是和朗诵有关的。今天我们听了一首歌，是那英的《那又怎样》里面的《你不是说》这首歌。
嗯，
我们就记得当时是林宥嘉演的这首歌的 MV。但是当时那英出这张专辑的时候呢，也就做了很多电视台的那种打歌的节目或者访谈节目。其中一个访谈节目，然后主持人说：“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那英这张专辑里面都有什么？”就有一段背景音，然后接下来是一个旁白。
嗯，
哇，那一段真的是朗诵啊！怎么会有一个配音会在流行歌手的推广的访谈上面给我朗诵啊？
朗诵他这张专辑的介绍是吗？
他的旁白不是说人话的那种，
嗯，
大概意思就是，虽然很多年没有发专辑，但是那又怎样？那英的专辑叫《那又怎样》，但是那又怎样？
他就相当于那个某一个羊毛品牌的广告，让你一记就记了很多年，因为难听。
对，所以朋友们千万不要给别人发自己的朗诵。
嗯，我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会朗诵，
什么？
就是搞怪。
那你什么时候会给我唱一首 As long as you love me？
当然是学会了以后呢，你给我等着开火车。
我不听。不用了。
好，接下来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奇葩大神，他在分别的给我们介绍哈。
嗯，
好，
他说还有直接上来问我你相信神的存在吗的魔幻大神。
哎呦，
嗯，
还有上来问我你有什么爱好。我说，嗯，我就看看电影啊，逛逛街什么的。你呢？人家回我骑马。你是不是想扇自己说我就不该问，我就不该问。
骑马。
最后的最后呢，我跟我先生也是相亲认识的，而且呢介绍人本来第一年都想介绍我俩认识，但是第一年呢我们两个都比较叛逆，都躲着不见。第二年的时候呢，介绍人就分别找我们两个做工作，就说我们两个真的很合适，而且已经过了一年了，你们两个都还没有找对象，不如就试试吧。就这样我们就认识了。第一次见面就见了10个小时。
哇！
回到家我妈就说看来这次稳了呀，哈哈。所以就一直到现在。
兜兜转转还是要遇到的。嗯，
对，我觉得时机真的非常的重要。
嗯，
如果你俩提前一年认识未必能成。
嗯，
说的对，说的对。
嗯，
当下的心境跟整个生活状态都会受影响，是否能最后走到一起。
说不定第一年认识的时候没有见过那么多奇怪的人，就觉得这个人也挺奇怪的。
怎么会有人问出你相信神的存在吗？那你要回答什么？你相信光吗？
可以啊，
可以。
你知道吗，你在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居然在想我相不相信光呢。
天哪，你不要再去相亲了。咱们应该问他，你有音乐梦想吗？
你说你订阅直角不垂直了吗？下一位朋友投稿，大概在2011年左右，朋友介绍了一个人，他是一个警察，然后呢就约在一个韩餐吃饭，店员拿来菜单之后呢他就开始翻，因为前面呢都是偏贵的烤肉，翻到了最后点了最便宜的意面，我记得应该是18块。嗯，他就说他自己不饿，让我随便点，我就点海鲜豆腐汤啊。你们吃过海鲜豆腐汤的朋友都知道，那是一个小砂锅炖豆腐，就放了一只虾配一小碗米饭吧，怎么看这都是个一人份的餐吧。那个说不饿的男生在我吃了一口之后，拿着他的勺子伸进了我的汤里。他说我当时头皮发麻，而且那个汤上来之后放在我面前，他们家那个桌子其实是蛮大的，然后我俩面对面坐离那么远，他是怎么想的，觉得这个汤是一个公共的菜呢？而且我也忍受不了这种就是进嘴的小勺子直接共喝一碗汤的操作，我只是刚认识你啊，我就特客气把汤推到中间说你多吃点。
嗯，
这个时候已经如坐针毡了嘛，这位就开始骄傲地讲起了他的工作，讲到说有一次在执勤的时候有人的包被抢走了，就找他求救，他非常淡定的说这事儿不归我管，因为他是不同部门的警察。然后呢，嗯，对方很生气，对方就报警了，然后呢同时也投诉他，他也确实受到了处分。但是他在跟我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整个人一直在笑，当一个笑话在讲。他说我真的无语，嗯，我再也没有联系过这个人，职业滤镜这个东西真的不要有。后来听介绍人说他应该没有办法再干这个行业了，不在这个职业干了。他说这个职业真的不适合那些心术不正的人。
啥职业都不适合心术不正的人。
他这个投稿让我突然间想起来，就上一次咱们有一个投稿，不是说那个医生嘛，就着急回医院去， 不该他值班、啊、他回去干嘛去了，他也告诉他的相亲对象说他要回去拿红包，因为那个时间点经常有人送红包。
其实我觉得哈，挺好的，就是你就先把这些事儿告诉你的相亲对象。
对，大家以后都要这么说，让大家都躲着你们走。
对，让提前做出判断，省得第二天还能再约一顿饭。
真的。
对，这就是提前排雷了，你应该谢谢这位朋友。
呀，那个这个投稿咱们要不要不放出来啊？万一让他们知道了，他们不说了，
改话术了。
我跟你讲啊，今天有很多的故事，要么就是帮助了那些人，要么就是帮助了那些人。
对，哎，没关系，咱们投稿的都是这些人，不会帮助那些人的。
那些人不会听我们的播客。
是。
这位朋友他说，我有一个相亲经历非常特别。男生坐在车里看到我来了，我向他走过去，他不下车。这个走过去的过程被人一直看着，我已经很不自在了。到他跟前他下车了，也没有你好之类的打招呼。我看他不说话，我就说我们去那边走走吧。他先是走在我后面，好像我带路一样，其实就是大马路，完全可以并排走，我很无语。走了一段到拐弯的时候呢，他没有说话，我就只好说我们回去吧。就这样全程他一个字都没有说。我当时还以为他没看上我，但事后很多年以后，他家人还一直找中间人说和这件事。这是多年相亲经历里没有说一个字却让我印象这么深刻的。他可能在心里想，死丫头，这还迷不死你。想要当一个冷若冰霜的人吧。
第一次见面一句话都没有说吗？他就跟他背后走，
好像鬼啊你。我又害怕了。
背后灵
会不会只有你看见了？
哎，到底是跟谁相亲啊？我的天哪。
家人也一直说，可说哎，这个阴婚啊。
艾瑞克，
哎，我觉得那男生不愿意，能感受到吗？就是不管家人在中间再怎么调和，再怎么说和想再见面什么的，这个男生他内向到什么程度才能女孩子走过来连车都不下，下了车连话都不说，一直走在背后呀。我难以理解，就是你再害羞或者再心动，也不至于是这样的没礼貌呀。
他是有什么东西害怕让这个女生看见吗？
变身吗？
就是不让你看见我的正脸。
裤子脏了吧？
来例假了。
我觉得不是这么容易发现的细节。
能不能不说了呀？真的有点害怕。
怎么尿裤子你也这么害怕？
朋友们，如果碰到这种一直在你后面的，一定要定睛看他。
你一个猛回头，
上下打量。
这是一个安全提示。
给他女拧。
拧他。
你俩有没有那个习惯？就是别人在我背后，无论是否是陌生人，走得很近我都会很别扭。
如果有人在我身后的话，我一定会一个急停，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不管是在外地还是本地，我都会一个急停，然后看看他会不会也一个急停。
哦，
因为我真的被跟过，我很害怕。
这很吓人
啊。
对，
讲讲。
就是我当时实习的时候呢，下班已经很晚了，我穿的是短裤和高跟鞋，你就能感受到后面有两个男的跟着你，而且因为是夏天嘛，他们是光着膀子的，那就看起来更加可怕了。我还好是跟另外一个女生，我们两个一起走，我就发现我走得快，他们也走得快，我走得慢，他们也走得慢。后来我实在是有点害怕，然后我就拉着那个女生，我们两个一起跑，跑到那个快到家门口那个地方是有保安的，猛的一拐弯，然后他们两个真的是一个急停，发现我们已经跑到保安身边了，就假装没有事情继续往前走。你就能看到他的确是在跟着你。
好可怕啊。
对，我穿的高跟鞋从来没有跑过那么快。我身后如果有人的话，我就会一个急停，看看，
就测试一下对方是不是跟你同步在走。
是啊，或者我会停很久，看他会不会超过我啊，就是那种。
如果超过我就好了
啊。对，我就希望我身后不要有人。
我好像基本发现不了我身后有人，因为我走路不看后面也不看别人。我走路就是一个目标，就是回家。
看路就行，看路就行啊！
回家的时候是更可怕的，可别跟我跟到家了，让你知道我家在哪儿了。
让你知道我家在哪儿了，你进来就不要再出去了。我告诉你，你进来之后休想出去。我告诉你，
如果以后有人跟着我，我就把他带到艾瑞克家。
艾瑞克门一关，说你休想走。
对，有你的好果子吃。
那你看我的夜光手表。
哎，碰到这种情况，如果真的有人离我很近的话，我会告诉他，让他离我远一点。就之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好像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他离我太近了，就在我后面那个人，我说你能不能往后一点？你挤到我了。
是陌生人？
当然是陌生了。 排队。还有一次是在医院的时候，也是类似于那种排队。然后另外一个好像病人家属吧，他着急干什么？谁在医院不着急啊？对吧？大家都在排队，他就是一直挨着我，就是皮肤贴皮肤的那种挨着。因为那天医院很热，我就穿了短袖嘛。
嗯，
他的皮肤挨着我的皮肤呀！我的天哪，医院呢？
真的很不干净。
我就告诉他，你不要碰我，不要挨着我。
哦，挨到我皮肤啊，我会抓狂。
嗯，我会假装，就比如说我们真的在一个很挤的地方哈，我会往后走一步，假装自己没站稳，这样。
哦，
这样往后仰一下，然后说：“哎呦，不好意思。”但是你就会拉开那个距离，你知道吧？就只能用非常微妙的方式，不敢直接讲。
嗯
嗯，哎，说两句被尾随哈，被尾随应该迅速寻求帮助，就是跑这件事情。有些时候你得跑得足够快才能甩开那些人、嗯、而对方如果是比方说酒后或者是等等其他就是更为非作歹的心意的时候，跑也很危险。
对，
跑向保安是安全的，跑向便利店求助，然后随时打电话报警，脱离对方的视线很重要、
嗯、
尤其是单身一个人的时候，不第一时间回家，不要暴露你家庭住址也很重要。
好，我记住了。
我还碰见过真的是青少年做这件事情。我深夜下班的时候，我碰到过青少年，他可能只有个十五六岁，上来一句话不讲，拉我衣服开始往黑暗的胡同里面拉。他徘徊在我下车的那个地方，我要进家属区的时候，那个孩子就上来离我越来越近，然后就拉住我的衣服开始把我往车棚拖。车棚是一个非常暗的角落，我是有足够的力气可以挣开他的，但是他一句话没说，眼神是很凶狠的。然后我就迅速的躲向家里的那个家属区的门洞，他不会再跟上来。但是那一刻他应该是怀着为非作歹的心吧。
嗯，
肯定是啊，
他觉得他有那个力气能拉得动你。
不知道当时起的是什么歹心、嗯、但是无论年纪无论性别等等所有的事情保持警惕吧。
对，而且他很可能是看起来像十五岁。
嗯，真的给大家提一个醒啊，就是有时候咱们走在路上，特别是家属区的时候，时不时的猛回头一下。
嗯，你知道我之前的时候还会担心，如果我判断错了一个人在我身后的话，会不会对别人造成困扰？
嗯，
可是后来我想想，我觉得我的人身安全应该更重要吧。
当然，
就算是判断错了又怎么样呢？
对，你判断错了，你又没有打扰他，你只是回头看了而已啊。
对，我只是来了一个急停而已。
哇，因为一个相亲的投稿，咱们开始想起人身安全这件事情了。好，接下来这一个呢，也是一个比较搞笑的经历了。他说，我第一次相亲的时候呢，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当时是过年在老家的时候，有一天呢，我蓬头垢面的在门口坐着晒太阳。就介绍人带着相亲对象就来我家了，我莫名其妙的步入了相亲的行列。就当时介绍人简单介绍一下之后呢，就让我跟相亲对象在客厅单独聊天
啊。
他先问我做什么工作的，我就回答完我的工作之后呢，他轻蔑的冷笑了一声，朋友们，然后说，哼，你这个工作应该不挣钱吧。我当时就非常无语，我想着这哥们儿你是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呀、啊？我就问他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做软件开发的，刚开始做一个月8000。
你就不要问呐、啊，你问他干什么，他不就在等着你给他留这个话口吗？
对啊，
憋很久了，我跟你讲他得意坏了、
哦、你应该就当场就回复说也没有很多啊。
对啊，
就从他说你这个工作应该不挣钱吧那一刻就应该让他走、嗯、
哎，这反倒激起了我的一些窥探人性的欲望。他如果问到我这个问题，就说哎，你的工作挣的不多呀，我就会破罐破摔的往喜剧方面发展，我都要看看你这个人到底想干嘛。
嗯，
你到底想让我问你什么样的话，或者是说我就把你带沟里让你以后养着我。
你就要捧杀他是吗？
对
啊，我就说哇，哥哥你好会挣钱啊，我那个工作能力不足，我这个工作也不好，那我想要这个你给我吗？
好羡慕我的同事天天有奶茶可以喝。
刚才是谁喊出了哥哥？
是扣扣哥哥喊的哥哥呢。
对，
天哪，扣扣哥哥喊别人哥哥，
就得用这种方法，就是让他得到极大的那种满足，然后再捧杀他。
花光他的钱，
有一种骗他来杀的感觉。
然后呢，他就会直角不直视投稿说、嗯、哎呦，我相亲的一个人花我的钱，
家人们
谁
懂
啊。
这位他说，虽然我没有相过亲，但小的时候我哥跟他的相亲对象出去玩，我死活要跟着，当时我想的只是出去玩好开心，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好尴尬、
嗯、
可是当时的我不觉得，我只想着能出去玩真好。
哎，有时候他们相亲对象会带着小孩出去，
为什么？
就为了缓解尴尬，
不是自己的孩子。
对啊，
对，我当时也愣住了，带着小孩出去，
带着别人家小孩。
哦、
我就被带过呀。
哦、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我表叔他们去谈恋爱的时候就带着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带着我。
对啊，你是一个什么身份呢？
我有一点懂，我有一点懂，是不是因为你小时候长得好看，所以有话题可以聊，然后呢也可以缓解尴尬，也可以看他喜不喜欢小孩之类的。
对，你看这我大侄子，
嗯，
漂不漂亮，将来咱俩孩子也像他这么漂亮。
真的吗？第一句上来说这个。
就你想的是那种夸我的，我现在想想就类似于那种跟现在的人养狗社交一样。
这次是你自己说的啊，艾瑞克。我觉得是这样，他俩如果没有话题了可以找你，
嗯，
然后问你啊，可可饿不饿呀，热不热呀，给你买个冰糕吧，场面就不会尴尬，你知道吧、哦、我觉得是这样的，以后我相亲也带着你。反正你都习惯了吧。
笑死了。大笨蛋，
他骂我。
你骂他大笨蛋吗？
我相亲你去不去？
我去。
我本来以为你要借我的小孩，但是你要借可可。
大家排好队。
不不不不，
我先带可可。
笑死我！你什么时候带我去？
排好队，排好队。
最想排队看麦上相亲的，在评论区给我扣一。
没有人给我介绍相亲对象，但陪我去相亲的已经排了长队了，排到了法国巴黎。
有朋友投稿说，我有一次相亲，听相亲对象说他跟前女友相爱相杀的故事，听了俩小时，我竟然又开解他。又跟他出谋划策怎么去追回前女友，我现在想想自己真的很加引号的善良。相亲结束之后，他非送我回家，结果还把车蹭了。那个时候我年纪小啊，也是为了应付我妈才去相亲的。本来啊，就抱着见完就算完，完成任务就算了。没想到到最后，我当了一次心理医生。
还是免费的，
这也是个抠门男的。
嗯，
你去看心理医生得花多少钱？你来这儿相亲去看心理医生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奇怪，怎么会说到前任呢？在相亲的这个过程当中，
对呀、啊，
我觉得他也破罐破摔。
是谁起的这个话茬呢？
我不理解，你要营造一个什么形象？意思是我还是很爱我前女友，我也不想相这个亲，还是想留下一个深情的形象啊，太奇怪了。
关键是啊，就即使你被问起来了啊，你之前谈过几段啊、嗯、然后比方说你回答了啊，之前是怎么分的呀，你可以大概说一下，
嗯，
别就是把自己受伤啊或者是还爱着对方这一面你就表露出来，你就还爱着对方你还出来相亲啊。
我觉得相亲第一面完全不用提前女友吧、
嗯、
啊，我头上现在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为什么？
朋友们，接下来咱们到了海龟汤的时候，他为什么说
想玩海龟汤是吗？
我其实不知道什么是海龟汤。
我也不知道。
对，是不是那种破案的感觉？
类似，大家都找线索、哦、最后凑齐一整个完整的闭环
啊、嗯，朋友们，他为什么要说起前女友呢？
他在装深情。
我觉得他不想跟现实见面的这个女孩子在一起。但凡有想在一起的心，前女友的事情你应该隐去嘛，对吗？
会不会有另外一种线索呢？
是吗？
他所说的前女友不是女性，
就是前任，是吧？
然后刚好碰到一个知心的人。我跟你说说自己的前任的故事、
嗯、
这个相亲也是假的，也没有什么相亲故事。
她是你的姐妹。
她不想相亲并且深爱着别人哦。
对，我就脑补到这一点了、
嗯、
万一呢，是吧？
那我需要教大家一个。
教什么？
朋友们，其实如果说你这个人真的没有什么 gaydar 的话呢、
嗯、
我们可以向姜思达老师学习一下，因为他前两天在小红书里面公布了一个我觉得很有道理，但是你需要细品，你要让男生说出乌拉拉。如果他就是说的非常的乌拉拉，因为他说直男说不出来乌拉拉，直男说的话就会说乌拉拉，或者是有病吧你，
或者就真的很做作的那种刻意的乌拉拉。
是，但如果是 gay 的话，他就会说我为什么要学呀，乌拉拉。
最后忍不住。好可爱。
下一次麦上去相亲的时候还会被问你是不是 gay。
乌拉拉
乌拉拉，
艾瑞克你不能说。
怎么办，说出来了。
我为什么说不成呢？
你能说成、
啊、我的意思就是你说的太成了，
刚才简直是成功犯。
乌拉拉，
如果朋友们听到这样子的你
怎么办？
反正因为当时姜思达说乌拉拉的时候，脑海里面就一直是艾瑞克在说乌拉拉。
乌拉拉，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你一定会说的很好。然 然后你刚才说的时候，你的那个乌拉拉真的就是我听到姜思达教我这件事情的时候艾瑞克会说的乌拉拉。
是标准版本吗？
哦，就非常的标准，就是如果啊，来
乌拉拉，
你就不要再相亲了。真的很乌拉拉，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告诉别人你怎么品这个乌拉拉和乌拉拉，很难。姜思达还教了说，如果你拖得格外的长，他可能是一个直男。就比如说他会特别夸张，
这是装的、啊
嗯、对，
就是装的、嗯、
过度做作的乌拉拉没有用。
对，但如果很自然，就像是
乌拉拉
就不行。
这期播客播出的时候会有多少人正在说这一句
乌拉拉。
而且你们我们三个人，你乌拉拉的最好。
的确是吗？
是吗？
因为小开
乌拉拉，你看吧，像直男吗？
夸张啊，你真的好夸张啊。
小开你一听就是直男。
嗯，感觉是直男。
乌拉拉
笑我能听懂谁的乌拉拉 对谁的乌拉拉不对，但我学不出来，
真的只能意会。
学声乐的人就是不一样，什么都能学出来。我
怎么会找不到这一句呢？
没有用啊，没有用。
刚刚我们这些行为都是为了取悦自己，因为都在相亲的过程当中给对方当心理医生去解决前任的事情了，这得都把自己不当回事儿啊，朋友们、嗯、
这是多没有看上对方啊。
对，所以呢，不管在任何场合，咱们都要坚持疼爱自己，
只有把自己爱好了才有力气爱别人。
咱们年纪也都不小了。
为什么突然侮辱我？所以真的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的变化、嗯、然后要保养好自己的身体、嗯、这也是我们慢慢长大慢慢变老了以后发现的事情。
对，我今天然后一照镜子，我发现我这个鬓角的白发真的有点太夸张了。
对，那就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睡觉而已，并不是因为你老了、嗯、艾瑞克。
哎呀，就是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我又爱熬夜，
嗯，
不自己做饭，
对，
也不讲究。
我讲究呀，艾瑞克、
啊、
我讲究，我经常会去看就是什么样的饮食是最健康的、
嗯、
我有看过什么抗炎饮食、
嗯、
然后什么地中海饮食，但是你知道就是这些饮食你顶多吃个三天，然后你就会失去对生活的欲望、啊、
因为好吃的还是那些高盐高糖高脂的东西。
对、
嗯、
但是吃这些吃多了就是对身体不好嘛。
对，但其实这些饮食它其实最终的目的啊，就是让你补充那个 Omega 3。
嗯，
Omega 3它其实好处也的确很多，就但是你要吃一些深海鱼才有。
嗯，
比如说可以辅助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包括也可以改善你眼睛的健康啊，然后改善你的那个内脏脂肪呀等等等等哈。我之前的时候一直健身维度下不来，后来那个就检测了一下，说是我的内脏脂肪偏高，
嗯，
而且我又非常的喜欢吃烧烤、嗯、所以你就要多多的补充那个 Omega 3。当时教练推荐我的，他就告诉我说你要吃像红宝石一样的 Omega 3，
就是麦拓吧，
其实就是这一款，因为它的瓶子通体就是红色的，
嗯，
像红宝石一样。
那咱们的指导不垂直搞笑担当红宝石吃嘴里了吗？
当然吃到嘴里了，感觉真的不一样。我一般都是在饭后的时候会吃两粒。
我以为你只吃一粒，另外一粒挂到脖子里。
红宝石吗？
红宝石。
怪盗基德给我偷走了，所以我还不如都吃了。
嗯。
然后呢，我就会发现继续健身的话，腹部瘦得很快。
嗯。
所以我觉得它的确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哦。
等于说是调整了内脏脂肪这一块。
对，没错。
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好朋友麦拓。一瓶磷虾油呢，富含鱼油、卵磷脂和虾青素。卵磷脂帮助人体更好的吸收 Omega 3，而虾青素呢，也可以维持 Omega 3的稳定性，防止出现氧化，让更多的 Omega 3作用于更多的身体部位。
而且它的那个成分配比也是很科学很有效果的，有更高的吸收度和生物利用度哈，这也是一个80多年的大品牌，产品质量也有保障、
嗯、
而且他们是有这种研究结果的哈，就是南极磷虾油在调节血脂啊，保护心脏，保护视力，这些方面都是有一些显著的效果的。
嗯，
而且也被认为是这个 Omega 3的优质来源哈。
是的，一瓶精粹磷虾油大约含有1000只南极野生大磷虾所提供的 Omega 3。
除了自己吃，这个也可以当做给爸爸妈妈或者是亲朋好友很好的礼物。
对，
因为年纪渐长嘛，胆固醇、甘油三酯、血管壁的柔韧性降低，血管硬化，血液流动的受阻， 最终就会因为缺血引起一系列的问题，比方说心脏血管的一些常见的病啊。
对，
日常开始吃 Megarite 磷虾油进行养护，补充 Omega 3的摄入，防止血管老化。
那当然呢，我们支教普推职也有自己的专属福利啊。 Megarite 精粹磷虾油80粒，日常价呢是539，领取支教不垂直的专属大额券，一瓶到手价只要429，买的越多越划算，四瓶到手价呢低至389一瓶。
对，平均到一粒的话，其实就是坐一趟地铁的钱，非常的划算。
另外呢，在 show notes 点击节目专属的优惠链接，或者去淘宝、京东搜索麦拓，麦是血脉的麦，拓是拓展的拓，或者是 Megarite， 找到他们家官方海外旗舰店，或者是京东自营，找客服报暗号直角不垂直，就可以获得专属的链接下单。
对，我们这期节目呢也会在评论区抽取一位已经下单的朋友哈，获取免单一瓶的机会。
欢迎大家下单之后呢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咯。
对，然后可以把订单号附在后面好不好，
希望这份幸运就是你的。好，我们关爱好自己的身体之后呢，再来继续
也来爱护一下大家的乳腺
好，继续吧。接下来这个啊，他说相亲的时候呢遇到的神奇人类实在是太多了，朋友们，所以呢我就挑两个说说吧。
嗯，
一号人物呢就是见面的时间约在了晚上，见面聊了一会儿之后呢，结束的时候大概晚上9点钟，对方问说，哎，你怎么回家呀？我说打车。他说时间有点晚了，一个人不太安全吧。朋友们，你们评评理啊，按照正常的剧情发展，是不是他该送我回家了？
是啊，
我就以为对方要送我回家，还以为遇到了绅士，结果呢他查了查回我家的公交路线然后带着我到了公交站，给我刷了1块钱的公交，让我自己坐公交回家。绝了，朋友们，现在想起来我很后悔当时没有拒绝他1块钱的公交卡。
你坐在公交车上人都是懵的吧，姑娘，
我要是你我也会后悔
怎么就稀里糊涂坐上公交车了呢？
对呀、啊，你应该当着他的面打一个车呀
你碰见的不会是咱们上一次相亲要说在公交站牌相亲的那个人吧
对呀、啊，你当时就应该说不用了，我要叫我的仆人 Mary 来接我
然后他又说了一个二号人物啊，疫情期间嘛，就是有一个相亲，有一次我口罩快没了，就发了一条朋友圈吐槽口罩的库存不够了，也不好买新的。然后呢，这个见了一面的相亲对象把他的口罩摆在桌子上，大概有几十个，就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我，跟我说这些都是他们单位发的。朋友们，大家会不会觉得对方就说啊，你口罩不够，我匀给你点儿，或者是我给你送点儿？
嗯，
我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甚至已经想好了婉拒的说辞，结果并没有，他只是单纯给我展示他的库存。
为什么啊？
对，好奇怪呀，
害怕对方爱上他，对不对？害怕这个女孩子爱上他。
你怎么讲呢？就拿那个动物求偶来说吧，
嗯，
那孔雀你开个屏给对方展示一下自己的羽毛是吧？
嗯，
你把口罩当成了自己的孔雀尾巴吗？
好奇怪呀、啊！
哎，他情商真的是低到地平线以下、
啊。我觉得这位朋友啊，你这两个奇葩人物，
嗯，
是不是同一个介绍人介绍的？
去看看那个介绍人吧，到底怎么回事？
对，你应该问他，在你眼里我是什么人？
对，你到底在想些什么？你从哪里找来的这两个人？
哈、嗯啊，这位朋友，他说
怎么了？
我表姐和一个她看了超心动的男生相亲，还特意的捯饬了一下，
嗯，
见了面很满意，但是他突然鼻子很痒，打了一个喷嚏，然后鼻子上出现了漫画里面那种圆形的鼻涕泡泡，他无地自容，再也不和这个男生联系了。你不要啊？你觉得男生会因为这件事情不喜欢他吗？
我觉得不会啊、
嗯、啊，真喜欢的话别说鼻涕泡泡了，真的是那个，如果我突然打了个喷嚏，一定是我在想你是什么歌，是爱你吗？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
那一定是我在想你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首 As long as you love me
不是，我是这样觉得啊，就是刚刚不是问我会不会对这个女生产生什么不好的印象，不会的、嗯，首先打喷嚏是忍不住的，
对，
忍能忍住的行为你做出来了，我就会觉得有一点什么其他的印象，但是忍不住的行为就忍不住，
对，原谅你、嗯、
对。
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看过的那一个网络文学轻舞飞扬，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小说，然后说他喜欢喷口水，你记得吗？
我忘了，
好像就是女生喜欢喷口水，我当时还在想说啊，这样也写到爱情小说里面吗
我也忘了，
那可能不是这个小说，我忘记了，说女生太激动的话喜欢喷口水，然后他说、
嗯、
可是我觉得很可爱，男生说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都不重要、嗯、 是这样喷口水，你跟个羊驼一样，艾瑞克。
哎呀，你俩是要对着啐一会儿是吗？我喝口水。
这个播客真的很水，现在
多水的
这一点真的太水了。
接下来这位朋友啊，他说有一次相亲，我化完妆，睫毛膏晕染到了下眼睑，因为冬天戴口罩有那个哈气的原因，就晕染的越来越厉害。我跟对方吃饭，对方都不太看我。回家之后，我才看见我眼睛都已经那样了。我问他：“你没看见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结果对方说：“我以为这是你们女生一种新的化妆手法，你故意化成那样的。”我的妈呀！最后我跟这个人结婚了。
我跟你讲，这个投稿下面有一些朋友就回复说：“天哪，太甜了！”
的确很甜啊。
相亲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小插曲，让对方可以一直记得，或者是以后每次说：“哎，你们爸爸妈妈你们怎么认识的呀？”这就是一个他们的爱情故事。
爸爸妈妈你们怎么认识的呀？爸爸以为妈妈喜欢艾薇儿拉文，化了烟熏妆来找我了。
当年爸爸的情商真高，不像现在。
开始翻旧账吵了起来是吧？当年我真是瞎了眼，都是因为我妆化的太浓，没有看清你。
接下来呢，也是一个最后好结果的故事啊。他就说了，我之前相亲过一个人，就约在我单位门口，我们两个人速战速决，然后都过点了，男的还没到，问了就说是自己舅舅临时住院了，不了了之。后来呢，有唯一一个相亲没有空手来的人买了一些零食，聊天得知我俩同年同月同日生，终于我和他结婚了。
哇哦，这属于绕了一圈碰见对的人呗。
就之前就证明他相亲很多次了，就是一定要速战速决，咱们就在单位门口见个面，
嗯，
看对眼了咱们再谈啊。
对，哎，我特别的想知道这种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朋友，你们会在婚礼也选择这一天对不对
啊？我曾经幻想过这一点，
嗯，
任何的纪念日都要错过对方的生日，
嗯，
因为会少收一份礼物是吧？
少一个纪念日嘛，对不对？
因为本身我就那么宅了，我不能一年当中再少一个庆祝的什么节点，
嗯。
其实我觉得刚刚这个投稿的重点是带了一堆零食过来，就证明他相亲的时候是用心的，
对，
为了化解尴尬，可能两个人见面之后就是吃点零食啊之类的。
是的，嗯，然后将来吵架的时候还会说。居然当时一包零食就被你骗走。
我看过一个感受非常好的，就是一个陌生的朋友，他也是买一堆零食到一个所谓的工作室，然后大家一起吃东西，然后临走的时候收走所有的垃圾，
嗯，
跟工作室的主人说，所有拆开的我拿走，没拆封的我就先给你留在这儿了，你要是愿意吃呢就别浪费。然后呢他就把所有拆封的垃圾全部都收走，最后这两个人在一起。
嗯，
我也会选择这样的。
让我想想看，我不知道，我不敢幻想，因为我不会相亲。
就你会见到这样的一个人的话，你就会首先对他的初印象就很好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不对？我今天晚上做梦要梦见他是吗？
不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啊，我没救了。我幻想不出来。
做了一圈朋友要聊天嘛，在那个工作室里面，到最后，嗯，他帮这个主人把所有的凳子归回原位，这个动作其他人都没做，然后这个主人在他那儿上大分，包括最后带走垃圾之前，他桌上有个酸奶盒，因为对方是一个纹身师，他就问了一句说，这有点碍事儿，我帮你扔了行吗？他说明明是垃圾还要再问我一句。
这种人上哪找呀？
很有教养，
嗯，
对，
嗯，
很舒适，你最起码相处起来，无论是作为谈恋爱的对象还是只是单纯的朋友，都让人舒适，
嗯，变成这样子就不会有人吐槽咱了，只会有人夸咱。
但是我告诉你们啊，朋友们，如果结了婚以后桌上有一个空的牛奶盒，不要再问别人要不要扔掉了啊。这你就得主动扔了，
这就是多余的礼貌。
是的，你就该挨骂了。
对啊，这个朋友熟悉之后啊，
哦，
就他家的一些东西啊，嗯，也应该归位。
嗯，
说谁呢，这是点谁呢。下一位朋友投稿，我之前被爷爷按头去相了两次亲，第一次是爸爸呀叔叔呀都在场，那个男生被亲戚吹到天花乱坠，他爸做工程的，据说很有钱，但是欠了人家工程款跑路了。第二次呢，开口第一句就问说，你不介意我抽烟吧，一个小时在我旁边抽了五根烟。
哎呦，
一个小时抽五根烟，平均十二分钟抽一根啊。
呀，你这会儿数学真好。
我算了半天了，在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开始算了。
那他问你介不介意，你当时怎么回答的呢？
对啊，
你说介意啊。
然后一小时抽了六根。
此刻不要去学我们之前的那位禁烟大使说的那句话好吗，
嗯，
我怀孕了。相亲的啊，不要这样说。
天哪，
就下次碰到这样的问题你就说介意啊，就让他憋着，嗯，
如果一个小时都超不过的话，说不定肺也不是很好，
嗯，
不要跟他相亲了。这位朋友说，我有个同事之前去相亲，两人约在了一个快餐店，
嗯，
点了两杯饮料二十块， 男方有会员卡折扣是15，男方付了钱。第二次约我同事的时候呢，我同事就委婉的拒绝了，结果这男的让我同事给他转之前的饮料钱，我同事转给他8块，他说不行，要转10块，因为会员卡是他的，你活该单身一辈子。
我的天哪，
艾瑞克，
我已经在掐人中了，朋友们。
哎，他10付15，对方转8块，他不愿意，因为原价20，所以你要转给我10块。这真的不是编的吗，朋友？
你到底是相亲呢，你还是靠你会员卡在赚钱呀？
我的天，
我头疼。
哇，真的是，
就是那种认为没戏了，然后他就把自己的本面目露出来了。
反正我得赚一头，
赚一头，一分钱都不给他，气死他，让他记一辈子，然后给我们投稿，然后我们骂他
啊！我甚至认为他在恶心对方，哎，就恶心这个女孩，就是我第二次约你，你驳我的面子，那我就让你更难看，就之类的。
这样显得他更恶心，
是啊，是啊，
这样他就会上直角不垂直。
哦，原来他是想上我们节目呀，
大可不必。
我刚刚真的，我现在头疼。
是真被恶心到了是吗？
这位朋友说，下班去相亲，对方约在了街心小花园，聊了半个多小时，对方说不早了，你也该饿了，快回家吃饭去吧。
然后呢，我们看了之后就非常的生气，就针对这个问题询问了咱们的听众朋友，是谁约的谁，约到了街心花园，你为什么不反击一下？你约我出来的话，咱们不吃个东西，你让我回家吃饭吗？
然后他说是对方约的，我本身也不想去。那我的反击就是，我说我开车来的，要不我顺路送你回家，我就是在恶心他呀。
嗯，
他不会同意了吧？他说好呀，然后坐在了你的副驾。
哎，然后呢，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也看不下去了，
嗯，
然后就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顺路送他，如果对方同意了之后，你就问他家住哪儿。这个时候呢，不若回复来了，你就说啊，不好意思，不顺路，我要回家吃饭了。
我实在是太饿了，得亏你刚才提醒我。
你把他送到公交站牌那儿，
让他在公交站牌和别人相亲。
对，
给他刷1块钱，让他回家。
好的，接下来呢，这位朋友他说，我刚参加工作啊，有一个姐姐就给我介绍对象，我说我想先自由2年，不想去见。然后呢，就过了3年，那个姐姐呢又要给我介绍对象。后来我才知道，3年前要介绍给我的就是这一次这个人。天哪，我们两个都是存货，
一直没有出手。
他说现在呢，他就是我老公了，3年了还是没跑出来。
当天相亲的时候，他们就去逛了一个商场，逛完以后他就急着回家了。我还心里想说，这个人可能对我没有感觉吧。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赶时间去值班。我呢是那种比较慢热的人，如果他一上来太热情，我就会避而远之。他呢就会对我说，说你就当多认识一个朋友吧，然后慢慢朋友就相处成恋人，逛遍了我们这儿包括周边市的饭店和小吃，我俩都成功的发胖了，现在已经有2个孩子了。不过我们两个都觉得彼此是命中注定的伴侣，
挺好的。
真的隔了3年又遇到，我发现能吃到一块真的很重要，就是他俩愿意花时间找饭店跟小吃，有这个同频真的很重要。
接下来这个就是不太能吃到一起啊。他说，我的奇葩经历就是曾经遇见的相亲对象约着吃焖锅。焖锅不是可以选4样肉食吗，他就问我吃不吃内脏，我说吃啊，结果他点的全部都是内脏，大肠鸡心呀、等等，我真的会谢。咱能不能点2样正常的，然后给点内脏配着吃？
两个人意会的那个意思不一样的。我后来也想了想，就是问的人他问的这个中心思想是，你吃不吃内脏，如果吃内脏的话咱都吃。
对，
然后对方呢他回答说是我可以吃内脏，他是这么的回答的。其实在我们平常家里面的对话也会出现这样，问的人和答的人，你们想的问题都不一样，
有点误差。
对，比方说我们家做完饭之后，那个做饭的人他就会问我说，哎，今天饭咸不咸？因为我们家经常会把这个饭做咸，我们这个小一辈的都嫌老一辈的人做饭咸。我们就给他们提说做太咸了不好，对身体不好。然后他们有时候做饭做完了之后呢，就会问今天的饭咸不咸。当我说哎不咸的时候，他就说不咸，
他觉得没味儿
啊、他觉得他忘方言了吗？还是那种感觉？
你得说刚好是吧？
对，两个一样的字儿、但是呢，这个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问题就出在你点的这4个肉菜，是不是也得先问问人家、这4个行不行
啊？对，
或者说这个内脏，这个你吃不吃？那个你吃不吃？就是4样问，一个一个问。
真的，因为你问我吃不吃内脏，我说吃。可是如果你单独选了一个，我可能会不吃的。
如果是我问我吃内脏，我说什么内脏？
哦，对，
哪一个部分？
嗯，
有些吃，有些不吃。
对，
黄喉就吃。
黄喉不吃。
啊，黄喉也不行啊，
留给我的内脏不多了，我现在肺
也肺更不吃了，也算了，我不吃内脏。
听听看，
那你以后去相亲，你就不要再问回去说什么内脏，你说不吃好吧，瑞克？
对方把十个都爆出来之后，都没有一样能点的。
对，对方又来投稿了，家人们谁懂啊？遇见个相亲对象，问他吃不吃内脏，他说吃，点了十个内脏，十个都不吃。
你发现咱仨一块吃火锅会跟？就是吃肉还是吃内脏有问题没？
没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什么问题。
对呀、啊。
你别掐人中。
有什么问题啊？你说呀，我没有不让你们点啊。
哎，我明明记得小时候有一度他会说不要只点那些内脏，点些正经肉，记不记得？
哦，我说过呀。
哦，
是因为你们不照顾我呀。
啊，照顾你，照顾你。
是因为每次吃火锅你们都老点点鳖孙内脏，没有一块正常的肉。
然后点了个牛肉。
你们就是。你们就是他口中的这个相亲的男的。
我们两个要去跟这个男的相亲。
相亲相亲相亲。
我现在终于知道这个投稿朋友生气的点在哪儿了。代入了，我现在真的代入了。我现在突然想起来了，以前你们吃火锅就不点一块正常的肉。
怎么还我们了呢？
你心里面的肉是啥？
羊肉卷。
对，然后我跟小开会点内脏和虾滑。
对。
对对，
毛肚、黄喉、鸭肠，
哎，我基本上去吃火锅好像可以不吃肉，嗯、除了去吃铜锅涮的时候要点肉。
因为我跟你单独吃辣的火锅就没有肉，你发现没有？
对，我发现了。
你们就是这个相亲的男的
啊！对对对，
到时候带你吃火锅，给你点乌鸡卷和羊肉卷。
行，好，另外只能再点两个内脏。
凭啥你不吃？你为啥要管呀、
啊？你吃几个内脏，我吃几个肉。
那可以再给你点肉呀、
啊。对啊，那可以再给你点内脏。
可以，我要吃黄。哎，我怎么点上饭了？录节目呢，
好饿啊，讨厌。
好，开始相亲吧，咱。
说到哪儿了呀？
好，接下来呢，我们终于可以找到分类了，因为这俩离得近，都是抠门型的。
好，
抠门的第一位是之前相亲过一个人。对方说呢，我太爱喝咖啡，就是太花钱。我爱穿衣打扮，出门约会会化妆。他就说我本人太张扬，说我不朴素，不会做饭。我当时听完以为我穿回了大清朝。
我觉得这个不是抠门的一说啊，
这个是神经病、
就是、对，首先呢，喝咖啡这个是他抠门，他不仅展示了自己的抠门，还展示了自己的封建思想。咋不会做饭你就能饿死吗？
我无力吐槽，我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吐槽。
对方穿衣服打扮出门约会化妆，说他太张扬。
你应该说你这个土鳖。
哎呦，气得脑门
就直接回话嘛。你要的朴素是什么？就穿的像你现在这样，一点都不尊重这场约会。我觉得没有约下去的必要，站起来走不就完了吗？
对，
他不会做饭，我的天哪！
你要的朴，哎呦天哪，不骂他了。害怕这些人学会就掩饰自己，别掩饰啊，如果这样的性格不要掩饰。还有一个朋友，
嗯，
他说有一次相亲呢，他约我去湖边，我们就沿着湖边走，走到夜市的时候啊，他就说咱们找个地方坐一下吧。我以为他要我们去坐在路边摊冷饮店吃点东西喝点东西，结果呢朋友们，他就在湖边的栏杆上给我坐下了。后来呢，我打车回家有两条路可以走，他执意让我走另外一条。我打到车之后问他怎么回家，他说他家就在附近。我到家之后呢，他还给我发信息问我到家没有，让我赶紧吃饭。他快饿死了。
咋不饿死你了？
我脑海中只有你说的这句话，真的没有别的答案。饿死他。
就两个人在夜市旁边都经过了，然后让对方赶快回家，自己快饿死了。
我跟你说，我真的会就是坐到任何一个夜市的店，然后对他说：“你走吧，我打算在这吃顿再走。”
嗯，可以这样。
嗯，
我今天这顿必须要在这个夜市吃了。
哟，接下来我又看到一个抠门的，
讲，
他说：“这是我朋友的一个经历啊，朋友们啊，我朋友呢之前相亲了一个男的，这个男的约他去看电影。”结果呢，两个人在电影院的时候，这个男的不买饮料也不买爆米花就干看。第二次的时候呢，这个男的就约他出来晚上坐一坐，大冬天在河堤边坐了俩小时。
连电影票也不买了是吧？
好冷啊，拜托。
因为电影也是俩小时嘛，后来说哎呀，这个电影票钱我觉得还是不要再付了。
对，咱们不要进去吹空调了。
对对对对对。行行行。
你们约在河堤边干嘛呀？你也去啊。
你给他踹河里吧。
不是，你如果是夏天咱们去河边坐一会儿， 或者溜达溜达，我觉得这个是可行的。
大冬天、啊、
你大冬天坐在河边干嘛呀？我脑仁疼是吧？
我以后相亲必须得带着艾瑞克，你就当我的那个 OS 说出来。
就是外面这么冷，我们去河堤边坐坐吧。
然后我的 OS 就说：“
乌拉拉。
”干嘛啦？
我很纳闷。
你不是来帮我说话的吗？
我是你的小恶魔，就提醒你不要去。
你以后说所有恶魔的话之前都记得加乌兰兰啊。
OK， 我记住了，你们等着吧。这位朋友说，我有一次相亲，刚认识没几天，对方晚上10点多给我打微信语音。
等一下、wow、微信语音这件事情本身就我个人是接受不了的，我甚至跟我的家人说给我打电话不要打微信语音。嗯，微信语音首先会吓到我，
对，
其次接这个语音真的不方便，等我解锁完这个语音电话已经没有接通挂了。
对，然后呢他就说本人不喜欢和不熟的人语音聊天，我就没有接。嗯，过了一会儿我就问他有什么事儿，对方上来就说你微信铃声换一个吧。
啊，
哇，这么爹啊。
为什么？
我们才认识不到一周来管我的铃声了。后来他还说过类似于单位女生中午不在单位吃食堂老点外卖很娇气，以及不喜欢女生烫头发染头发这些惊人的发言。嗯，他又补了一句说我当时的微信语音铃声是全游的主题曲。嗯，我不管你微信的铃声是什么主题曲，他都轮不着他来管你。
本来就是、啊、
我当场就撕烂他的嘴，
我就一定会骂回去。我特别烦别人管东管西，就管我的微信头像啊、嗯、管我的微信铃声啊、嗯、就这种。
还有人在评论区管我怎么剪播客啊，
让他剪，
而且他都没有订阅。
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希望大家听这个播客的时候啊，不要光顾着生气，还是要动动小指头，看看自己有没有点订阅呢。
哎，不过说真的，这种他不单单是冒犯，我觉得就是彻头彻尾的没礼貌，而且你不尊重我、嗯、关你什么事啊？我用什么头像以及用什么铃声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说单位女生中午不在单位吃食堂老点外卖就娇气了。麦上他说你娇气，
我也觉得他是在说我。这不是你投的稿吧艾瑞克？
哦，他的真实目的是想让你跟他去吃食堂有个作伴是吗？
对，
现在食堂真的还可以。
那我也不吃。
那你就娇气了，小凯。
我就是娇气啊。我不光是娇气，你甚至可以骂我娇妻，对，没关系。
就是你爱吃吃，不爱吃不吃，你不要管别人想怎么办。
啊、对， 对，就是不要随便评价别人、嗯、把别人行为上升成一个你能凝练出来的词，凭什么？你是谁？
对，还不喜欢女生烫头发染头发。
用你喜欢的，
我管闲事。
你不喜欢女生烫头发染头发，你不喜欢不喜欢呗，对吧？
闲的。
朋友们，你知道我们还接了一个投稿，看到前面一直认为会失败啊、嗯，没有想到是一个成功案例。
对，他说他第一次相亲也是唯一的一次相亲啊，就男方约我去一个牛排快餐店，那可是2012年呀、啊，那可是我高中的时候去吃的。我没想到我都快30了，相亲还有人要请我吃这个东西。然后呢，我们就一人点了一份牛排套餐，就我还是去了吧，这个一听就不想去，最后还是去了。
对。
然后他还记得价钱，一份35，一份38，
73。好
啊，他说我吃完饭就半年没跟他联系了。嗯，结果呢，一年之后我们结婚了，就现在孩子已经11岁了。因为那半年来啊，就他一直断断续续的跟我联系。这期间呢，我也没有什么合适的人，然后就接受了跟他约会了几次，发现他是一个过日子的。然后结婚之后呢，我还跟他吐槽，谁相亲去那家牛排快餐店呀？他说是因为看上我才去的，要是没看上，都去吃米皮儿了。
米皮儿惹谁了？
结婚了以后，我跟你讲，吵架的时候会说。嗯，73块钱你就把我骗走了呀。
哦，在这儿等着
呢，一定会算上这笔账。
哎，就是婚后他如果敢跟我说说是看上你才去吃的牛排快餐，没有看上就去吃米皮儿，他这顿吵也跑不了。嗯，首先你不尊重米皮儿，米皮儿怎么了？
接下来的这位朋友哦，他说之前过年的时候呢染头发，中间调染了两缕蓝色的，扎起来隐约可以看见。期间安排的相亲男回家之后给介绍人说感觉我不正经啊，我妈都没觉得我的头发有问题，她倒嫌弃上了。
就现在这些人都是怎么想的呢？
又封建又刻薄。
我会生介绍人的气。嗯，你给我介绍的什么男的？
你活在什么时代呀？
对，你拿什么来判断不正经啊？
那你碰到那种全黄的怎么办？
就骂他是流氓呗，
说哇好不正经。
哎呦，接下来咱们这个听众他说我遇到过向介绍人撒谎的相亲对象。嗯，见面的时候呢聊起来工作了， 他说了说自己的公司名称，我明确表示知道这个公司挺好的。结果呢，他扭头回去告诉介绍人说，女生觉得我工作不行，应该没看上我。我去他的
啊！把锅推给你，其实是他不想继续这段感情，又不想说我不想继续，在介绍人那儿留一个他是受害者且没啥责任的形象，挺差劲的。
嗯，我要是你的话，我就跟介绍人说，我就是没看上他。
嗯，
我就是眼光很挑，让介绍人以后再也不要给你介绍。
嗯，
这男的有问题，因为这男他在推锅，
对对对，
他就是不想当那个说不的人。
哎、哦，对，
我没有看上对方，但是我跟介绍人说对方没有看上我。
嗯，而且撒谎嘛，你就应该就坡下驴，跟介绍人说，对，我就是没有看上他，因为我没有说过他工作不行，而是他在撒谎，我不能跟撒谎的人在一起，他人品不行。
对，
是的，
就放到这儿就可以了，好恶心。嗯，接下来这位朋友投稿，他说，我说一个不太让人生气的啊，跟我相亲那个大哥他人真的很好，但是我真的接受不了他，因为微信聊天他每一句的结尾都是波浪符，就是他发信息没逗号没句号，全是波浪号，满屏波浪号，这谁受得了。我那段时间看到波浪符我都要应激了。
我对波浪符还好，
因为我发一些话的时候中间的间隔也有可能是波浪符，但我可能不会用到全篇。
我有的时候也会用波浪符，因为我本来就有那个文字讨好症，就是这种显得语气很缓和。
哦，
句号和叹号我都不太会用。
嗯，
就是害怕让大家会错意。
我之前也是打波浪符的，但是我好像从哪儿看了一个，就是人家不喜欢波浪符，我好像以后就没有这个打字的习惯了，是不是也是这种讨好人格？
哦，
我有个毛病是我不打标点，我拿空格空开，然后还会有明明一句话，只要对方跟我关系很亲密，我就会把这句话打出语气来。比方说，今天我就是要跟你去吃火锅，我会打三行，但是我可以给麦川这样发，给艾瑞克这样发，但是我不会给那些我不太熟的朋友这样发。
嗯，就是在文字里面咱们撒泼一下也是要跟亲密的人撒泼的。
当然当然，我不能让不太熟悉的人承担这个后果，万一对方不舒适。嗯，那是不是我也有讨好型人？
我有很强烈的讨好型的一个标点符号是，如果我生气了我会打句号。
等一下，我要看一下我们两个聊天记录。
啊，我要搜一下。
你知道我几乎不打句号，就比如说如果我在工作当中聊天，然后我已经非常不耐烦了，我会打一个句号，因为我会知道对方感受不到，可是我要发泄，我就会打一个句号。
嗯，但说实话，
嗯，
我接受不了感叹号。
哦，你觉得很强硬对吗？态度？
对，除非咱们是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他也太夸张了吧。
嗯，
就这种感叹号是可以打的。就是如果咱们两个人之间的互相对话，
嗯，
不要有感叹号，你就会让我应激。
嗯，
我会接下来每句话都很难听。
嗯，有人波浪符应激，有人句号应激，有人对那个微笑表情应激，这都是正常的事情。接下来投稿的这位，他说，我相亲遇到过一个女生武术教练，我对武术教练的女孩印象特别深，因为我们是在 KTV 里面见面的，他跟他四五个哥哥或者弟弟在一起 KTV 里面一顿海喝，通过了诸位兄弟的考验，最后虽然我们俩没成吧，但是这次的相亲经历还是挺有意思的。
如果我没有偏差的话，这是咱们今天节目里的第一个男士投稿。
好像是，好像是。
嗯，各位男生，你们干嘛为什么不投这个相亲的稿件呢？
都已经被投稿了呀。
哦，对不起，对不起，冒昧了。
好，接下来这个投稿呢，可能会让人生气啊。
讲。
首先，谁相亲约吃早餐呀，朋友们？大周末的早起，然后那个人全程在说自己多牛，几套房几辆车，约我下一次，然后我就看不上嘛，我就拒绝了。结果婉拒之后呢，他给介绍人说我的坏话，然后这个介绍人呢就说我，人家条件这么好，你不要不识好歹。
你是在威胁我吗？
这是不是介绍人有毛病？
天哪，
好可怕的介绍人，怎么还没有被抓走？
之前是不是还有朋友给我们投稿说，如果说介绍人给你介绍了一个对象，你看不上人家的话，你也想一想，你在介绍人的眼里也是这个货色。
对，我现在就拿个针把这个介绍人的嘴缝起来。
我现在脑海里面在过所有给我介绍对象的人。尤其是前两天那个，
我有一个非常遥远的记忆，我被介绍人说过高不可攀，告我家长说我高不可攀，是我 真的没有时间跟那个男生约第二次见面，不知道是怎么触怒了对方的自尊心，嗯，中间人就说我高不可攀，然后他们就一致认为我是这样。
对呀，啊，咱们就是高不可攀呀，不然呢？
嗯，把这话告诉了我的家长，我爸爸说，对呀，啊，我女儿就是高不可攀。
哎呦，真的是，
对
啊，
终于舒服了，
爽死了，真的。我女儿是你能嘴的吗？是你能说的吗？
你看我说的话和你真爸爸说的一样。
对，
本来就是嘛，怎么可以这样子？
接下来这位朋友说，很早以前相亲过一个男生，
嗯，
对方可能是比我小一点，因为是他去我上班的地方找我吃饭，所以呢，全程是我来找地方，我来买单。他一会儿说他吃这个，他吃那个，很奇葩的是，中途他说他很渴，让我给他买杯喝的，你自己去买一瓶，直接付款不就行了吗？之后这个人我就直接拉黑了。
妈妈我渴了，妈妈我饿了，妈妈我要吃这个，
妈妈我要吃雪糕。
他是来找妈的呀。
哎，真的很不舒适。哎，
他在家也这样，我觉得如果他在家里面表现不是这样的话，他在外面也不会表现出这样的感觉，是吧？
你知道我念完了以后，我全程带入的是这个男生一边说话一边缩大拇指，就是这样，妈妈我想喝奶，就是这种感觉。
巨婴。
嗯，
哦，对。
好，接下来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啊。
嗯，
好，接下来这个朋友呢，他说之前有一个熟人啊，让我给他的伙计介绍女朋友，我就把我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同事介绍给他了。我觉得他们两个年纪性格都特别相当，都挺配的。结果呢，那个男的没看上我同事，嫌我同事年纪大。嗯，我一恼，我就把我压箱底的闺蜜介绍给他了。我就知道那个男的肯定能看上我闺蜜，但是我闺蜜肯定看不上他。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这个男的你自己什么条件呀？我把我同事介绍给你都委屈人家了还看不上，我必须要把这口恶气给出了。
他是派闺蜜复仇去了是吧？
对，你闺蜜
上去咬他
好酷。
然后再甩了他，
对，
不鸟他。
来，接下来这位是劈腿的燕。
嗯，
把我哥介绍给一个关系比较好的同事，那个女同事她劈腿，她劈腿，在她带着哭腔跟我说我哥哪儿哪儿哪儿不好的时候，一副受害人模样的时候，她已经在和另一个我认识的男的谈到如火如荼了，真的太恶心了
啊！
装什么受害人啊？
我跟你讲，其实这两条都在提醒大家，介绍人真的不好当。
是，当时看到这个投稿的时候，我就想，不要把自己的亲戚介绍给同事。
我觉得介绍人啊，你就要介绍的是两边你都不是特别熟悉的。
嗯，对，就如果我把一个特别亲密的人介绍给一个我不太熟的人，嗯，我就有点不放心的感觉。比方我把你介绍一个我不太熟的人，
你不会的，
我不同意。
对，然后开完火车还不同意。
假设一下这个事情发生了，我真的会担惊受怕。
嗯，
然后如果两个人都特别熟悉，
那他俩就应该本来就认识，合适就在一起。
对，
而且你介绍完了以后一定要说一句话，就是后续你们不管是做朋友还有什么都和我无关了
啊，嗯，不要找我的事儿啊。
对，然后你作为一个介绍人呢，你也不要再去好奇去打听说，哎，你俩怎么样，不要再问了，
他们成了就会请你吃喜酒了，
你就可以随份子钱了，你说你当什么介绍人呢？
就很像我们群里置顶的一条留言一样啊，如与私下交易请三思，注意鉴别不明链接，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保护隐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没想到你把这个放在相亲这一集了，
写的对。
不管你在哪认识的人，
嗯，
这些都是交友准则。
对，
嗯，
咱在群里我就相当于一个介绍人，大家在群里聊天，如果你们私下加了就是这个结果。
哎，是，
对，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还见过那种两口子结婚多年，
嗯，
然后吵架了还能去找到介绍人，说你看你当时介绍的是个什么玩意儿，然后开始吵架。
天哪，这个介绍人真苦。
对，
介绍人当时就一拍大腿，就非常媒婆的样子说，我只吃了一回喜酒啊，解决了十几年的麻烦了，你俩差不多行了。
我现在没有想到任何一个当介绍人的好处。
对，
可能有些人是有这方面天赋的。
正在听节目的你，请说出一个成为介绍人的好处，除了你心灵的满足。
哦，有人特别爱看对方谈恋爱，
磕 CP 呢？
这不就是线下磕 CP 吗？不知道，想不明白啊，嗯，我还嫌自己麻烦呢。
对呀，啊，对呀，啊，
就另外我自己都没有，还给你介绍，我什么意思呀？我就跟那个刚毕业的时候，我们一个同学买房，买第二套房，给我借钱，借首付的钱，当时我没有买房。
越说越离谱，我跟你讲。
好，接下来这个朋友他说，相亲的时候呢，我遇到很多奇葩，我就说一两个吧。其中一个呢，就刚见面之后就问我说，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 结个婚。我跟你讲，就这个人对于咱们这个投稿人来讲，他说这个还算有点正常，这不正常，朋友。第二个的朋友圈呢，有偷拍女生穿裙子的照片
啊，
哦，这是一个点啊。然后另外就是我发了个动态，是那种郁郁葱葱的树木，他评论我说是不是思春了，
截屏骂他呀。
然后咱们这个听众朋友说，我真是个狗了，现在想都觉得恶心至极。
要说我就截屏再发一个朋友圈，都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
对，
扔给介绍人啊，
看介绍人多烦。
对，所以说介绍人图啥？我现在没明白介绍人们图啥。
对，所以相比下来，第一个比较正常。
嗯，怪不得第一个正常了。
哎，哇，第二个真的是龌龊至极，
就应该把他的所有犯罪证据给他截图截下来。
嗯，偷拍裙底已经可以抓他了呀。
嗯。接下来这位投稿啊，他说仅有的一次短暂且失败的相亲经历，就是这个相亲的男士啊，是异地搞工程的，请我吃牛肉面没关系，聊的各种人生选择和想法都是相左的，这个也没关系。
嗯，
最后应该礼节性的留联系方式了，他吞吞吐吐的半天问说，你的 QQ 号是多少？
啊
？Why？ 就为什么留 QQ 号啊？
我不理解，不想联系吗？
我陷入沉思。
接下来有几个是图片投稿，都是他们的聊天记录，直接给咱们截图。哎，这些朋友们付出真的是太大了。
我想听，
真是不拿我仨当外人啊。
对，这个朋友说，这是我朋友的油腻相亲对象。
嗯
，OK，
油腻到想给他喷一吨的大公鸡，由武警来去油腻。
嗯，
哦，
念快念，我要听。
对方问咱们这个听众朋友的朋友说，哎，你们吃完饭有什么安排？我带你们去唱歌。然后咱们这位听众的朋友说，
我这嗓子你针对我吗？
然后对方说，我其实想对你唱情歌。
为啥我这嗓子你针对我吗？这句话要让我来说。
哎呦，
他自己看着自己。
不是，我不会生气也不会骂出口，但是我极度不适此刻。嗯，
我现在不知道，就是我的腿弯儿
发痒，
两个腿弯都很痒。
对，我理解，就是被恶心到，但是你又不知道如何形容这一切。
我现在甚至连手肘里面都痒。天哪！接下来这个，哇哦！
还有更恶心的吗？快点！
咱们听众的投稿啊，就对方发的是起床了，太阳晒屁股了，然后下面时间是9:19，他说还没睡醒吗？很少有像你这么懒的小懒猪了，
滚出去！
然后这个听众一直没有搭理他，到了11点的时候，他说，我还说约你吃午饭的，没想到你那么能睡。到11:11的时候，咱们的听众朋友说刚睡醒，发了一个就是表情很尴尬的表情嘛。然后对方就问说，你在家都睡到中午吗？你爸妈都不说你吗？
关你
这句话是不是已经让人有点生气了？
当然
还有更生气的。
如果你跟我相亲，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爸妈不敢说我，我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
我倒是没有这个底气，你继续说。
我刚刚的回答就是咱们听众的回答，我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
嗯，
对方就说，那以后结婚总不能这么懒吧。
然后呢，没有了，没有还嘴吗？
没有还嘴。然后过了10来分钟之后，他又说出去吃饭没？听众说不去。接下来他又问说，你男朋友约你你都不出来吗？
回他呀，问说谁是我男朋友。
你说我男朋友还没约我呢。我男朋友还没起床呢。
我男朋友在旁边还睡着呢。
对，我男朋友每次都比我起得更晚。
啊，真的是。
听众回，我和你只是相亲对象。对方回，是啊，相亲对象不就是对象吗？这些话为什么要让我念出来？
好恶心。
还有吗？
有。
我不敢相信居然还有。
然后听众说，你脑子装啥呀？这意思是你相亲10个10个都是你对象吗？然后对方就说了，反正你也没有男朋友不对吗？听众还回，要我早就把他拉黑了，你还回啥回？
回呀，回说我有没有男朋友我也不要你啊。
我要跟他回，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男朋友？
我男朋友就睡在我旁边，现在还没有醒。
然后听众说，对啥呀？他说，你没男朋友我没女朋友，我不就顺理成章是你的男朋友吗？呀，这个听众真的是我气死了，我不想再念了。你为什么一直跟他搭话呀？
他最后生的是听众的气。
这是段子吗？你给我发的是个段子吗？反正接下来吵架了，吵架了，吵架了。
哦哦，好的。
听众说，我觉得我们不太合适。对方说，你要和我分手。
啊，然后呢？
听众说，我们就没在一起过。然后他就问说，你觉得哪里不合适？我反思总结一下。听众终于硬气了一次，说，遇见你真是晦气，你长得丑，我看不上。然后对方就说了，我哪丑了，别人都说我帅。
啊，这位朋友真的好强大，内心好强大。
你看不上我，我还看不上你呢。 这么懒还这么肤浅，中午十二点以前刚刚的对话都已经完结了。
好，
到了晚上22:32
还聊啊，
对方问睡了吗。
哇，真是脾气好哎。
回了
没回？没回。
哦，
你真的很爱说话哎，咱们这位听众。
这个男的真的莫名的自信，他居然问人家睡了吗，以为对方会回他。
这个男的真的好可怕。
要我就回，我就说被你丑的睡不着。
然后咱们这个听众，我觉得他真的是在找段子投稿哎，还是聊天记录。
最好是你自己的事儿啊，这位朋友。嗯，我生的都是真气啊，然后你在这儿给我找网上段子。
这个对话虽然短，但是我觉得，哦，真的不知道怎么评价。对方说小仙女看看你在干嘛。
嗯，
然后咱们这个听众说在放牛。对方说你家不是在广州吗，哪里有的放。过了十分钟了，咱们听众一直没有搭理他。
然后呢？
什么呀，我看不懂。
然后他说来放我这只勇猛的大野牛吧。
你手机给我，
你在看是谁投的稿是吧？
我想看看头像，结果发现他把头像截掉了。
哇、wow ！
我真的很害怕是网络的段子。
对，
我难以相信有人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来。对不起，
对、啊、
正在听播客的你说过这样的话，那我现在给你道歉。就是大野牛这件事情 ，sorry， 我真的不行。
还有吗？
你一直问还有吗？还有吗？你是不是很想听这种？有啊，
我要听。
这位听众朋友他都不想总结，他给我发了一堆他们的聊天记录以及一个视频。
嗯，
那你总结一下吧。
他发的这个视频内容呢，就是对方在一个喷泉前面给他拍了这段视频。他说你看这个水，你看这个灯，你看这个人，这就是人生啊，没劲。
怎么这是个游吟诗人吗？太文艺了，我不行，对不起。
我不敢相信你称之为文艺。
对，
剩下的词都太难听了，我不想说这位朋友，因为他也没有犯多大个错、嗯、他就是爱这样、嗯、但是我真不行。
哦，对，
嗯，
我可以回复他，我说天哪，你真是一个忧郁王子。
而且他们两个的这个聊天记录发了很多，都是在讨论什么天选打工人这件事情，就在吐槽自己的工作。
嗯，
然后呢他还给咱们的听众提建议。
哦，什么建议呢？
反正你是搞供应链的，你可以回老家家里人商量商量，可以开一个火葬场。
哇哦。
或者殡仪馆
啊。
不是说这个职业怎样，就是他相亲的人为什么会提起这些事情，
就是你为什么要管对方的职业规划，这是我挺意外的事情。是为了展现你有商业头脑吗，朋友？
接下来的这位朋友他说，说起来相亲还怪激动的。
嗯，
首先我听到相亲那一刻我是拒绝的，再说呢听到我爸说比我小半岁，我更一次的拒绝到我爸说那 我去回绝他，结果我爸回来以后评价非常的高、嗯、甚至说出来做汉儿一看都是三甲的女婿。嗯、然后我就再一次拒绝了，我说我才24，我怎么可能去相亲，我正值青春。但是呢激起了我妈的好奇、嗯、我妈说那我想去看看。然后我妈去了，回来以后再一次跟我说做汉儿真的可不赖。
等一下，他们怎么能轻易的见到相亲对象呢？他们说见就见到你的相亲对象了。
相亲对象已经接了两拨人了啊，
都是亲戚。
妈妈说做汉儿真的可不赖，班班正正，不想闲在念情小汉儿晃来晃荡了。
这需要用河南话说出来吗？
是 rapper 吗？
再一次强烈要求我去，我实在是不能战胜他们，我就去了，并且是我爸爸妈妈带着我去相亲。
天哪！
到了之后我爸说去吧，你俩去说说话。然后我俩就在他叔叔家的院子里面溜达尬聊。
嗯，
20分钟之后我爸喊我俩吃饭，我爸妈还有他的叔叔哥哥，尴尬就开始了。
嗯，
仿佛我俩的事情已成定局，准备要订婚了一样。酒过三巡，他叔叔非要让他承诺对我好。
天哪！
然后开始畅想以后的婚后生活。我这边已经尴尬到抠脚了。碍于两家是朋友关系，我也没有说很过分的话，模棱两可的就寒暄过去了。这就是我唯一一次相亲经历。
嗯，
虽然后续发展还是正常的，当时真的很尴尬。嗯、我俩结婚已经1年多了。
天哪！果然是你们家的女婿。
有没有承诺一样对你好，
并且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但是我俩回想当初第一次见面的经历，我俩依然很尴尬
啊。这是一个最后成的结果呀，
没有想到吧。而且我跟你讲、
啊、
就是在这么尴尬的情况下他俩能在一起，可见壮汉真的可不来。
班 办整整。
我们需要这位听众朋友给我们一个后续的投稿，这个孩儿到底有多不赖。
对，照片发过来，我看多班整
啊、嗯！为什么小半岁不可以啊？不喜欢弟弟吗？
哦、嗯，
现在知道弟弟香了是不是？
有。接下来这位朋友以前一直在咱们的语音投稿里面出现，他说我来投新鲜出炉的稿了。
OK，
由于本人有一个极其强势并且热衷于拉我去相亲的妈，本人呢在相亲市场上已经见识过很多的傻杯
大笨蛋，
但是最近呢还是见到了一个新型傻杯
大笨蛋，我帮你改。
在和他见过一次面之后，我已经多次拒绝了他的下次约会的请求，也没有跟他再聊天。我觉得我已经很明显的表达出了我的拒绝，他也没有再找我。我以为啊，大家就可以相安无事、心照不宣的过掉这件事情。
嗯，
但是我还是见识少了。他先是通过介绍人要到了我妈的微信，在我妈向他暗示了也没什么好聊的之后呢，又问介绍人要到了我妈的住址
啊，
要上门单独跟我妈聊一聊，也就是今天晚上。
天哪，
果然是新鲜出炉的稿子，
太新鲜了。
嗯，
我觉得他就是个大傻杯
大笨蛋。
真想说什么不会跟我本人说吗？啊，怎么什么事儿都找我妈？那他完全可以跟我妈相亲啊。
这不太合适吧，这位朋友。
而且都这么大年纪的人了，怎么遇到点事儿还是找家长啊？老师都没他爱找家长。但是我妈也好奇他会说什么，竟然答应了。
阿姨不要这么强的好奇心。阿姨
他说其实啊还有很多奇人奇事想要投稿，但是打字太累了，如果还有咱们相亲 3.0 我接着来。
就冲你这句话可能真的有。
哦，有没有是那种可能，就是他在长辈面前吃的都开，
嗯，
他就觉得能不能先攻破一下阿姨。
那看来他的自我认知并不清晰。
你们身边有没有那样的朋友，就觉得他在长辈面前吃的很开，反而在同龄人面前吃不开
啊？我最害怕跟长辈说话了。
对，
是这位朋友的投稿，他说相亲有毒，再也不要相亲了。自从跟大学谈了7年的男友分手之后，家里的亲戚们看我2年之后还是没有新男友，就开始给我张罗对象。我一般都不见，或者是见一面应付之下。直到我大姑（括号我大姑是我们家最有话语权的一个人），她给我介绍了一个男孩子，说这个男生真的很优秀，跟我性格合适，我就信了我大姑的眼光。第一面印象不好，对方心眼儿有点多。见面之后就一直打听我大姑工作是什么样的，因为是给他介绍我的，是他们部门的大领导，所以他就很想了解一下我们家的情况，包括我大姑的工作是怎么回事儿。第一次见完面回来之后，我跟他微信基本不聊天，想着那就可以不联系了呀。
嗯，
但是迫于家人的劝说，就又见了一面。大概就过了2个月吧。基本不联系的2个月之后呢，他突然微信跟我说，我觉得咱们俩还是更适合做朋友
啊。
然后呢，我本人就开心的回复到说，好呀，那就再也不要联系了。之后呢，他就又约了我几次，我就都拒绝了。我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想的，他明明觉得不合适还要见面。
嗯，
我大姑知道我不去跟人家见面之后还说我，说你这个孩子怎么不主动不积极。我就硬着头皮又跟他吃了顿饭，这顿饭饭没有吃饱，但是我气饱了。人生第一次报名半马，1个月后比赛，我非常激动开心的跟他分享，结果这个人呢一盆冷水浇下来跟我说，你跑不可能，你绝对跑不下来，我跟你说，你要是能跑下来我请你吃饭。
这个时候就应该回，你还想再见我下一次呢。
那一刻我心里想的就是，请我吃饭你配吗？老娘一定跑下来把奖杯砸你脸上。
嗯，
后来想了想，我为什么不能当面翻脸呀？真的好气。我顺利的跑完我人生第一个半马，然后呢把完赛奖牌拍照发给他之后，他再联络我，我就再也没有搭理过他。
天哪，你把奖牌发给他，搞不好他心里想，他竟如此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
哎呦我的天啊，你怎么有这种解读？我的天啊，你现在哦，
你信不信他有？
他真的有可能有。
我整个人都不好了，为什么要一直搭理他？看来你大姑在你家的话语权真的很重要。
对，而且大姑是怎么知道你不搭理他的？难道他找你大姑告状了？
他说，大姑呀，能不能要一下你家的家庭地址，我要跟你见面谈一谈。
对，就在今晚。
好，接下来他总结的这一点说，还是要相亲的，这不幸福就来了吗？
对，
他说跑完半马之后3个月，我的相亲局又来了， 就认识了我的老公。当时呢是大年初二，我们去看电影，有个姐姐说要给我介绍对象，就把我的微信推给了对方，我也同意了。看完电影出来之后呢，就有人加我微信，然后看到他朋友圈大部分是小猫和美食，所以判断应该对方挺有趣的，毕竟我也喜欢美食。然后两天之后呢就见面啊，
他们见面了以后呢，一起去吃了一个烤鸭肠，然后在排队等那个鸭肠的时候，他右边有两个男的突然开始吵架，本来呢站在我左边的他从我背后绕到我的右边，怕吵架的人万一动手误伤到我。
嗯，
那一刻心里面有一点温暖，我感觉到被保护，所以第二天相约一早去周边的一个景点玩，期间呢还坐了一次空中观光的小火车，高度不到五米，一上车他就挽住我的胳膊，就像女生挽住男生胳膊那样，因为他恐高。后来想想他肯定是故意的，
哎呦，
他就是故意的。
接着我们就回到车里，在车里面晒太阳聊天，聊着聊着我看他一会儿趴在方向盘上一会儿坐起来，我以为他困了还说让他睡一会儿，结果突然他就亲了上来
啊，
亲的还是嘴。我直接懵了，只听到他说那就定了啊。就这样见面第二天我们就确定了关系，开始谈恋爱了。
两个月之后就他第一次见家里的长辈。然后饭桌上呢小姨就说了一句，我们家谁谁谁啊从小就很独立，所以在吃完饭回来的路上他说我听到小姨说你很独立就很心疼我，就这一刻我才感觉到自己被当作小女孩看待了，因为从小到大啊家人不止一次说过我独立，可是我也想当一个处处被人照顾的小孩啊，只有他看到了，只有他心疼我。
接着呢他说我又中签了，我又要跑半马了，他呢又惊喜又担心，但是更多的是为我骄傲，觉得我敢报名就很厉害，告诉我如果中途有任何的不适一定要停下来不要逞强，他会在终点等我，这大概就是对方爱你的样子吧。现在我们结婚快两年半了，虽然说因为工作原因相隔两地，但是每天还是会视频聊天。嫁给他以后呢，我发现自己心里面的小姑娘开始一点一点冒头，开始示弱撒娇，才敢喜欢各种可可爱爱的小玩具啊小玩偶啊。最后说一句，如果我的投稿能被选中，我就要把这期分享给他，已经安利他让他关注咱们播客了。
谢谢谢谢。
正在听节目的你也不要忘记订阅哦。然后呢告诉他说谢谢命运垂爱让我遇到你，更谢谢你治愈了我的童年，让我现在拥有能量满满的爱。
好好哦，我的天，他亲上你那一刻真的很像偶像剧啊。
对，
这个男生应该是会察言观色的，他是感受到了女生是有好感的。
对，不然不敢直接亲，要不然进派出所了。
是。
最令人动容的地方是他心疼这个姑娘。
对，
就是当下的那句话，我在旁边听我都觉得这人真好。
我觉得还是和前面那个对比的了。
前面那个实在是太差劲了，
咱俩得谢谢前面那个。
是的，给他送点喜糖。
送点喜糖有点侮辱人了吧。
接下来这位朋友投稿，和相亲对象在去年十月认识的，我们父母双方都是好朋友。平常周末约顿饭，直到三月底双方父母有点着急催促说商量订婚呐、结婚呐、等等事宜。虽然我俩没啥感情，他这个人除了不会口头上关心人，不太表达自己的想法，好像没问题，但其实这就是问题。他说我俩在清明假期前吃饭的时候就稍微深聊了几句关于婚后问题，是有分歧的，没有挑明说我们要止步于此嘛。直到假期约他想再聊一下的时候，发现没有答复了。上班的第一天微信回复习惯一个人的自由不想被束缚之类的话给我，我当时看到信息那一刻确实还挺难受的，让我还一直在等下次见面，想把问题说清楚，也可以先订婚等等这样的期待。所以就是自己觉得这段相亲有戏，然后对方对自己没有半点好感，当时以为能成，自己内心还脑补了好多的剧情。
哎呀，我觉得这个就是没有一开始的时候就挑明或者说清楚，约会啊或者是出去周边旅游啊都已经去过了，还没有说要谈恋爱，就证明没有感觉，就不要给自己有这样的期待和期望，就一次两次没有谈恋爱那就再见吧。
而且我觉得你也不用难受，你也不喜欢他，
对，
你对他也没有感觉，我觉得你真的就是想找一个过日子的人，你完全没有去想我喜不喜欢这个人。
对，其实你们两个都是在强扭，
只不过他先说出来了，你觉得你输了是不是？
朋友，你这就是一首歌里面唱的内容啊，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挥别错的才能跟对的相逢啊，你这明显就是错的呀，那不是好事吗、
是要每个人说一句歌词是吗、
到你了。
我不想说，我今天穿的灰裤子，灰色是不想说
蓝色是忧郁而且他还想顺着父母的那个方向就是走了，就规划走了，要说怎么订婚什么的。
我发现他完全没有考虑自己的感受。
对，你自己最重要。哇，接下来这个朋友一下偷了好几个稿。
微信聊了下，有见了一次面，好几天没有再联系，突然大晚上十一二点能给我打电话，说晚上喝了点酒，借着这个勇气给你打个电话。我还保持礼貌问说怎么了，是有什么事儿吗？他说晚上回去喝了酒，想起来我爸每次喝了酒，我妈一定会等他回家之后才会去睡，从小到大只要我爸没回家，不管多晚我妈都等他，从来没有自己睡过。我很羡慕，我希望有一个这样的人也这么对我。他说我整个人都无语，那你去找这样的人啊，关我屁事啊，我们顶多就算是认识没几天的朋友而已啊。这是变相表白，但是很失败。
这是变相表白，
这是，
我以为这是变相恶心人呢。
首先十一二点你就打电话给我，而且是醉酒的状态，
非常冒昧，
你这本身就触到我的底线了。又把自己内心的那种女的要等男的回家就什么的这样的那叫啥来的想法又透露出来，又让女生做付出的那一个。你喝酒你让女生喝了吗？你自己喝痛快了，喝大了，你让别人来照顾你，你安的什么心呢？
不要把你家里面的这种不和谐的音符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他自己觉得还挺和谐的，但是他没有从他妈妈的角度考虑过。
对，因为他站的是男性的角度嘛。我有个不舒服的点，我不知道你俩会不会介意，叫做喝了酒借着这勇气给你打个电话，我会非常讨厌这句话。
你不喝酒的时候就没种、哦、
就很奇怪
我觉得就是借酒装疯，
把那些就是不合实际的诉求都用喝酒的状态提出来。
你啥时候喝醉了敢给你领导打电话，我再说你借着酒有勇气好吧。
哎，我有个朋友就之前也发生过就类似的事情，他和那个男生好像就第一次认识见面的时候，然后那个男生就说你有驾照没有，有，会不会开车会啊，哦，那以后有人接我了。你有病吧你？
你不会叫个代驾吗？你非得喝那个酒吗？
而且他不是说他喝酒，因为他在机场工作的。
那我去机场接你哦。明星我都不接机的，我去机场接你哦。
你是凯旋归来吗？
我真的是。
大家相亲的时候能不能不要把自己的意图都提前说出来，或者你提前说出来吧。
对，早点说吧，早点说早点走。
咱们真的不知道从何处开始劝，就害怕人家学会了又保留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是。
又害怕咱们的听众受骗。
对。好愁啊。
好，下一个。
刚加微信就给我阐述各种自己所谓的观点。说你们女生真的都很显老，
我来念吧，我来消消气，消消气、啊。
男的比女的容易死，
消消气、啊。是是，
的确是啊。
他说，比如你看林志玲那么会保养，那么有钱，都一样老，但是男生就是显年轻。哦呸！我跟你讲，跟我同龄的不说，他不管几岁都比你们女生看起来年轻多了，就气得我的肝都要炸了。明星哪个不是保养的可好了，就算显老又怎么了，显老也是比你这种大傻辈有教养有内涵，比你美。
我说他哪来的这么奇妙的自信力啊，姑且不谈他自己是什么样子，你一直贬低女性，你能得到什么样的快乐吗？
而且有一个就铁打的事实啊，你去看一看，就比方说现在那些什么浪姐什么另外一个叫啥来着，
披荆斩棘
啊，你去看看都是同龄的男明星女明星，你看谁年轻，你看谁显老，
都算是毛毛雨。他真的好无理呀、
你也不要看男明星女明星了，你先看看你自己，
你照照镜子好吧。
没有镜子没有尿嘛啊！我们说下一个吧。气死了，
这个播客真的是水播客。
我们念着念着发现这个朋友投稿了五个故事。来，
聊天话题都很搞笑，见都没见过。他问我你有蓝颜知己吗？啊？我说怎么了，他说我不想找一个有蓝颜知己的，我不相信有纯友谊。又接着问你有闺蜜吗？又给我问懵了。他说因为谈恋爱的时候闺蜜很容易成为搅屎棍影响感情。我终于忍不住说你这都什么问题啊。他说是这样的，因为身边很多朋友告诉我一些经历和事情，所以我想先排除一下这些。好避雷。我无语了，你直接别找对象，别祸害别人最好。他不是帮你避了雷吗这位朋友？
怎么就别人教他他先避雷了？他是否受过以上的两项干扰导致恋爱失败？
应该这样问，他不是说我的一些朋友告诉我一些经历和事情吗？你说是谁告诉你的？是男闺蜜吗？你也不许有这些人。
我的天哪，不是还没认识呢已经不允许你有朋友了。
对，他要这样控制你，你应该问他你有家人吗？
应该没有吧，因为我感觉没有人教你。
咱们嘴太毒了，掉线了吗？
我没有掉线，我在想骂他。
真的想了很久，人家都睡了，
好恶心。
他真的想了半天，
想出了三个字，好恶心。哦，这个朋友你受苦了。
还有最后一个，你忍一忍。
嗯，
加了微信，礼貌的聊了几句之后，说我离得那么近，有空过去泡个茶。我说好的，他就回了个嗯嗯。介绍下自己，我叫某某某。好的，不打扰了。然后聊天呢，就此结束了
啊。
结果过了三四天，这男的大半夜凌晨四点多跟我发了一大段微信，各种人身攻击，说你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书都白读了，你真的很差劲，一点礼貌都没有，我看你太不行，太差劲了。我整个一个大无语，全程礼貌问候，最后结尾他说好的，不打扰了，话题就此结束。我做错了什么？太奇葩了
啊！
是因为你没回微信吗？
然后对方还介绍了，说我叫某某某。好的，就不打扰了、这就是结束性用语啊。
我觉得是这样的，他期盼着对方挽留一下，就那种就跟见领导似的。
啊！我真的搞不明白，我感觉他是发癫了。
嗯，
中间凌晨四点突然发癫而已。
但姑娘也没有冒犯他呀，
就等于说我们把你当回事儿，就是冒犯了你。你看人家都是怎么样接待我的，人家都是怎么对我的，结果你爱答不理的。
对，让你来给我泡茶你也不来。
对，就发癫了，我是这么分析的。
好疯啊，真的好疯。
我没搞明白
泡什么茶呀，你有什么茶叶呀，茶叶多不多，我这边有一个好茶给您奉上。
你看给你起来。
给我气的都发癫了。这就是血淋淋的教训啊。我现在非常庆幸我一次都没有相过亲。
我
出来吧，出来吧，从这个故事里出来吧。
万璇还没有读懂对方为什么发癫。
对，
他说不定是喝醉酒发这一长串，都是有可能的。
哎呀，又是喝醉酒。
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吗？我还接到过喝醉酒之后跟我说我是我的团长，我的团里面的团长。然后还接到酒后打来说我在跟你联系，我就是王八蛋。那你现在正在跟我联系、你是什么？
那王八蛋后来呢？
王八蛋后来就痛哭流涕，我说真的不行，就是
你说真的不行哎，王八蛋。再见了王八蛋。
对，然后他酒醒了之后找我说那句话的意思是自己这样劝慰过自己，但是那天喝醉了、所以电话打过来让我听懂了这句话，就大概是这个意思、没有任何的意义。
你说知道了小王。再见。
没想到啊，没想到今天收到了那么多的投稿，真的近万字。
我们仨都说渴了，朋友们。
就大家的故事不仅让我们吃惊，还让我们生气。
嗯，
不知道大家听得开心吗？
你问的心虚了，艾瑞克。
但是听完之后呢，还可以避避雷。
对、
而
且还有朋友在期待 3.0， 那我们就在这里做一个预告。朋友们，如果你们期待 3.0 的话，抓紧时间去相亲啊。
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你们要准备好了，恋爱脑 1.0 就要开启了。
我非常想做这一期。
不是有人一直说什么尊重他人，
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
但是我们就爱管闲事儿
啊、
恋爱脑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自我反省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征集一些恋爱脑的故事哈。说句心里话，我找我的朋友征集过相亲的故事，他们说相亲的我没有，我有恋爱脑的故事，你要听吗？我说好，你留着。
好，等我们发话题的时候，大家别忘了来投稿哟。
嗯，大家现在都收拾收拾自己的这些故事好不好？
对，先把自己的健康顾好。
嗯，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再次感谢 Megaret 麦拓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在 show notes 当中点击节目专属优惠链接，或者是到淘宝京东搜索麦拓，麦是血脉的麦，拓是拓展的拓，或者是 Megaret， 找到他们家的官方海外旗舰店或者是京东自营，找客服报暗号直角不垂直，就可以获得专属链接来下单了。
Megaret 精粹磷虾油80粒，日常价是539元，领取直角不垂直专属大额券，一瓶到手价429元，买的越多越划算，四瓶到手价低至389元每瓶。
是的，如果平均到每粒的话呢，其实一粒不到坐地铁的钱。
是的，那祝大家健康开心，如果能找到一份 不生气的相亲的爱情也就更好了。
祝大家都能找到爱情了，
但是不要恋爱脑哟。如果有恋爱脑的话，欢迎留下来给我们投稿。
那还是要恋爱脑一下，记得给我们投稿哟，记得点点订阅哟。
我们的邮箱地址 nonoangle@outlook.com， 这就是你投稿恋爱脑的地方。
我们的小红书和微博都叫做直角不垂直，
欢迎大家关注和投稿。
再次谢谢各位，
听得开心记得订阅哟，拜拜
拜拜
拜拜。
如果在家不是这样的话，他在家里面
干嘛？你气的艾瑞克，
如果他在外面
在家
而且是挑染两缕儿，哎，而且都看不太出来，而且是挑
算了吧
不说了。
你怎么会讨厌我？别人都喜欢我的很
啊。你们在演戏吗？
对啊，
你醒一醒，你这个高不可攀的人
我笑停不住了。